つなんか遠いにその場所に
收听新一期的从头说起，我是阿冷来，
我是笛子。
大概是两年之前吧，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位早期嘉宾李子欣老师给我在微信上发了一个链接，主要就是介绍了一位做藏地足球文化杂志的朋友，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所以就马上联系上了这位叫南拉的藏族朋友，想要跟他来具体的聊一聊就关于藏地足球，包括他想要创办这个杂志的整一个故事吧。但是这两年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对上时间，两年后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把南拉请来一起聊天了，让我们先欢迎南拉。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拉。
所以南拉你的藏语名字应该怎么念呀？
我的藏语名字的话叫南帕腿拉，就是南拉的话它是神仙的意思，然后财商的话长寿的意思，然后神仙的长寿应该是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看你的中文就是叫南拉财商，应该就是那个直译过来的嘛。
对对对，它的一个
所以你是出生和成长在哪里啊？一直比较
我是大西北秦海的秦海人。对，
青海的。
对，
因为你之前不是寄了一本杂志给我吗？所以我看包括之前在那个风控那段时间，你是说你们是住在青海黄南那个地方的，就是说这是你就是从小出生成长的环境是吗？
对对。
你小时候从小都是球迷吗？还是说到了成年之后才开始对足球感兴趣的呀？
对，我是在牧区长大的，然后就小时候的话对足球这种东西的话没有太大的一些概念，然后我上了高中那会儿吧，然后才慢慢的了解足球，然后踢足球，然后就开始喜欢足球，是这样的理解的。
那高中的时候您看的是什么足球呢？是国外的联赛还是国内的中超联赛？
高中的时候应该高一嘛，高二，就是那年是2014年的世界杯。
2014年世界杯。
对对对，2014年的世界杯。
天哪，你年纪也好小，
就是。
当时我第一个认识就是看世界杯，然后就是你妈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然后就是我也一直是她的球迷，然后从那开始就喜欢上了足球，然后再一直接触足球，踢足球是这样的。
就说你是就喜欢内马尔那种踢球风格是吗？
对对，比较炫酷的。
会不会你们小时候是不是也是在那种，我不知道你们踢球的环境是正儿八经的足球场还是草地还是什么田野或者是街头，就是那种比较自由的风格？
对，是比较自由的一个风格。然后就是我们上高中那会儿的话，我们就是学校开始建立的这种人工的足球场。之前的话就是我们学校球场的话也就是那种的沙土的，就是球场就没有什么正规的。
就是那你高中的时候已经有比较就正规的足球场了？
对，应该就是高一高二的时候就开始建立了比较正规的就是人工的这种球场。
可能还是因为比较年轻，那个时候已经发展的比较好了，可能在早一些的就球迷或者是对足球感兴趣的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吧。
对对对，以前的话肯定是没有的，他们在就是宽阔的草原上或者就沙土的这种场地里就随便踢踢，是这样的。以前的话我就没有这样很正规的就人工的这些草皮的球场呀什么的。
那南拉，你是说你是在牧区长大，那你有在牧区的那种草场或者草原上踢过球吗？ 对这个比较好奇。
没有，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足球是怎样的一个东西。
啊，就是后来也没有再回到过那种草原，是吗？
啊，后来是有的，但是就没有在人工的正规的球场上踢的那种手势干吧，比如他是凹凸不平的，所以就是没有那样的一个手势感，但是就是给你的感觉很自由的，还是很享受吧，对，
就虽然场地条件不好，但是它比较开阔。
对对对，所以就是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就是自由很舒适的那种感觉吧，对，虽然它是凹凸不平的，然后踢起来就不是很方便的。
哎，所以你那个时候身边就跟你一起踢球或者看球的藏族小伙伴很多吗？还是说其实就也是你属于比较少数的那一批人？
就不是很多吧，但是有一些，比如就是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当时我们高中那会儿的话，我们班很多男生都是非常喜欢踢球的，而且就是我们看到别的就班级里头就没有那么更多的喜欢踢球的。
所以，哎，我想知道你们那个时候体育课的时候上的大概是一个什么内容啊？也是常规的，比如说跑步啊，或者是有一些球类运动之类的吗？
对，常规的跑步，然后就是老师叫我们就练一下体操之类的，然后就是当时我记得的话，就是没有正规的老师教给我们怎么踢球之类的，踢球这种习惯的话，我们在课余的就是自由活动的时间里自己去触碰，然后自己去体验一下，然后自己学，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当时，就没有就是正规的要给你们去教一下足球是怎么踢的呀？老师是不教我们的。
哦，那对于足球规则呀什么的，都是看比赛的时候现学的，是吗？
对，这个的话我也不太知道的，反正就是脑海里形成了它是怎样的一个规则。我感觉都是一开始是比较存在的，可能就是看比赛呀什么的养成的一些习惯吧。
就是我有一个自己的好奇，就是，因为我身边没有任何的藏族朋友。然后南拉可能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藏族朋友，我想知道你们当时学汉语跟藏语是，就是藏语应该是你们出生就跟家人沟通的语言，那汉语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汉语应该就上小学那会儿就开始学，
那你们还学别的语言吗？
对，音乐学，但是我们那一批的话，就是主要学的还是藏文，就是其他的就是，历史呀，然后政治呀这些的话，他们的教材也是藏文的，然后单独的韩语和英语这个是，单独的两个科目嘛，所以就是。我们这一批的话，我一直感觉就是汉语学的不是很好。
怎么感觉应该是就是越接近现在汉语水平应该是越高的吧？
对，可能现在的小孩子们就是从小接触到的东西更多，然后就是他们看的动画片呀什么的，所以就是比我们那时候就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孩子们就是一口流利的，就是汉语。跟我们就是有些相差，对。
现在可能通过抖音学汉语。
可能是。
你现在住在哪里啊？还在青海吗？
对，还在青海，对。
那你们平时还踢球吗？
平时在这2年的话，不太会踢了。
是因为那疫情之后，可能很多人搬家，然后找不到一起踢球的人了吗？
也没有，就可能的话，就是我们的话，大致他的话是纯粹就是我们自己的情怀或者就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就是为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我们也通过一些副业来赚一些钱，然后就是要养活他，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就是，一开始投入到工作的，工作里头的话，就是没有更多的事情，最近有去踢球，或者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对。
天下社畜都一样，开始上班了就没有 时间
对
玩
对
了。
对对。
哎，所以你当时的工作是什么呀？
当时的工作，我们在做杂志的这个同时的话，我们在兼着一家就是，文化创意的一个工作室，然后就是跟志同道合的几个兄弟，在做一些。在地文化关联的一些小的就项目吧，对。
所以其实这个杂志 就是你们工作室的一个相当于作品，对吧？
啊，对对对。
所以当时其实这个咋，你们工作室是做主要是做文化创意类的，然后你是因为自己是球迷，喜欢踢球，所以就专注在做藏地足球这个方向上吗？
也没有吧，做大这件事情的话，当时我就想过很多的东西。毕竟自己是喜欢踢球的，然后就是自己往后的工作的话，能不能跟足球有一些关联，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这期间的话，我想过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就是我们，办一些琴选，或者就是做一些其他东西的话，能不能就是关联到它？但是这个投入成本是太大了，所以我们想到。就是做大致吧，就是一方面的话，传递一些自己的理念，或者，就更多的东西传递给别人，然后同时也可以关联一些自己的工作，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些我们就做了这个杂志。
的确，在工作里面夹带私货是最快乐的事情，这和摸
嗯，
鱼没有什么
对对
区别了。
对，对。
对，因为这本杂志里面，因为我差不多也读完了嘛，它其实这本杂志主要讲的是一个，相当于采访了10位藏地足球青年的故事嘛。然后这10位青年有来自，比如说像拉萨、玉树啊、昌都、甘孜、阿坝这些地方的。他们的职业也是多种多样，比如说他们是有职业球员，然后也有足球教练，有僧人，还有插画师、留学生等等，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是跟足球又有千丝万缕的一个联系，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女生，然后包括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也是女性足球从业者或者爱好者，所
哦
以就感觉这本杂志其实。非常的包容，而且给我这种就一直在都市里面成长的人，展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藏地的一个风貌，所以我感觉就是对于这个还是比较好奇，当时是怎么想到说是怎么找到这一批人的呀？
哦，到了他们的话，可能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就是抖音，通过抖音，然后就是建立一些连接，然后就是。要了解他们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件，
哦，通过抖音的是吗？
通过抖音，可能就是还在其他的一些媒体报道的一些文章啊，就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可以跟他们取得了一些连接，然后就是去了解沟通。
那你找到的这些人，就比如说他很大一部分是女性，和你最先开始想要办这个杂志，说哦，我要去找一些候选人和一些采访对象的时候，就这个性别比例有让你觉得有些意外吗？还是说这个比例其实是你自己控制的？就说我想找更多的女生，所以才有这么多女生。
对，这个病例的话，我自己控制的。比如就是
哦。
后期的话，我看到了国足的男足和女足的他的收入的一些比例或者什么的，反正就是在这个足球它的框架里，也男性和女性它有不同的一些支出。然后再加上的话，我们藏族的话也以前的话，大部分都是不能接受一个女孩在踢球就。这样的一个形象，现在肯定还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疑问，或者是我想通过一个平衡的点，然后就是挖掘或者呈现他们的故事，或者他们的这个格气，以平衡的一个角度去呈现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些才造出了现在的这个平衡的，就这样的一个角度吧。
哦，真好，那找到这些女性的采访对象会更难吗？就是你需要看更久的抖音，还是抖音看到哦，你要再看藏地女性踢球，然后之后你刷到的就全是藏族女生在踢球了？
这个概率的话还是很小的，真的。需要花一些时间，然后就是精心的要看，然后了解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毕竟藏族的踢球的女性还是很少的。
那因为从你采访他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有2年多的时间，那现在的状况还是这样吗？
现在的状况的话，这个的话不一定吧，每年都在变。然后就是踢球爱好者的他的这个数量，然后就是女性也慢慢的就增长，男性也慢慢的就。
就我在看这个杂志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是出生在玉树出生长大的一位。 康巴女孩她的故事就比较吸引我嘛，然后她，因为我之前对玉树这个地方的了解就仅限于那次地震才知道这个地方，这了解非常有局限性的。但是通过这篇文章，我就发现其实在玉树本地人对于足球热情是非常高的，就他们有玉树各个级别的足球联赛，然后还玉树本地还有一支叫藏木兰的女足球队。也是从零基础开始找，就是有教练，就是自发的带这些球员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玉树本地的那个人对于足球的热情也非常高，所以当时看完我就很震惊，就是没有想到在这么遥远的一个城市，一个小地方有这么多人可以爱着足球，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
对，所以就是艺术足球为什么这么发达？然后就是这个的话，一直我也是很好奇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我自己个人认为，艺术这个小的地方的话，就是可以当作为当地的巴西，可以是这么认为。因为就是艺术这个地区的话，它的足球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是你刚才讲到的张木兰他们的话，艺术。也不是艺术吧，这个当地就是成立的，就是首支，女子足球队，这样的，所以就是，艺术足球的话，它的足球的氛围，或者就是它文化的形成的这种状态，然后就是，它球迷的占比，什么都是比其他当地的话，就是占比例比较高的。
哎，你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吗？就为什么就是这些地方的人会特别的对足球有热情？是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环境影响吗？或者是别的？
也没有吧，就是艺术的，他们上一辈的一群人，就是开始接触到了足球这个东西，然后他们非常的热爱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带回自己家乡，然后推广的更好，然后就是不断的就办一些赛事，然后再加深再完善，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才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对，肯定就是没有什么特定的环境因素。
其实我还是对就是藏族的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或者是一些特有文化比较感兴趣嘛。南拉，你能不能给我们就是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平时对于藏族人来说有没有一些特有的生活习惯或者生活方式，或者是你们从小就是跟你后面接触到了其他，比如说汉族或者别的地方的人的一些不太一样的那个就是生活方式或者什么的。
生活方式的话，也可能就是随着就是更多的就发展，就现在我觉得话没有就是很不同的太大支持，但是唯独一个不同的这个支持的话，信仰是比较独特的。对，藏族人大部分的话不是信佛的嘛，然后就是我觉得藏族人的信仰是就不太跟别人不同的，然后就是。也可以说是藏族人的一个特点吧，然后区域的生活方式啥的话，要可能要和小小的一些差异或者就是不同的一些那个，但是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那你们的饮食从小都会吃很多牛羊肉？
有啊，毕竟我们是放牧的嘛，可以，当然会有的。
对，那这样是不是对于踢球的来说，就身体会更强壮一些，或者会更就是更精壮一些那种？
可能有吧，但是这个的话，大部分的这个问题的话，还是要交给一些，科学的，他的一些监测什么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吃很多的牛羊肉，然后就是对自己的体质有所帮助，肯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想法。但是更大的，然后具体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要根据科学的依据，对吧？
很严谨。
哦，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你们说小时候是在那个牧区长大，然后可能和现在的小朋友比，没有看过那么多抖音视频跟动画片。那你小时候有看过《足球小将》吗？
没有，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从初中、高中的话才开始，认识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了解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前的话，我小时候的记忆可能就是不存在足球这个东西。
哦，那你们小时候，比如说在牧区，可能 就是离隔壁左右就离得很远吗？是这样吧？
啊，
就是没有什么邻居这样的。
也有一些邻居吧，比如就是你爸爸、爸爸的哥哥，或者就是形成一些就是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邻居还是有的，但是相对的话比较遥远的，对。
那你们小时候会有什么娱乐活动吗？就是。因为就如果住城市里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会在一起踢球啊、打篮球啊，或在街上疯跑之类这样的活动。那你们小时候会干什么呢？
小时候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很有趣的，就是这种玩的东西，比如冬天的话可以化雪化冰，对吧？然后
是。
对，夏天的话就是夏天一般所有人都在下积木场，然后下积木场的话可以都要在一起的，所以就是那时候的小孩们可能就是。一起伐木，然后就是一起摆一些就是花花草草，然后就是给自己编这个项链，或者有太多太多的就是可以更好玩的一些东西，比如就是大晚上的话，就是没有电视机可看，然后就是没有什么停的东西性的，那就听一些爸爸妈妈给你的讲的一些童话故事啊啥的，
感觉是很羡慕的那种
对，就是更
对
加
的，比
室
较
外生
开
活，
阔和自
有
由的
趣。
生活。
那现在的牧区小朋友还是这样吗？
现在的牧区小朋友的话，再也就没有太大的差距了。现在就是，各个手里拿着手机，
有手机之后，有了智能手机之后，所有人都一样。
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也就是更加，其实也是让我们和他们也更加互相的了解对方吧，就是让这个。世界的距离可以缩小很多吧，就不然我们可能哪拉也找不到，就虽然说都在藏地，但是藏地也那么大，也找不到那么多，可以触达到的，对于足球有兴趣的、有故事的那些年轻人，所以还是得通过互联网。
对，互联网之后就是，所以他们所说的就是全球一体性的，就这样的一个体系形成了。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话就是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是这本杂志里面的那些故事，我觉得，现在这本杂志还在售吗？因为它是相当于是少量限定发行的吧？现在还能在市面上买到吗？
可以的，可以的，有一些吧，但就是当时我们也没有想过，然后就是做这样的一本杂志，然后就是把它买，然后就是通过它来赚一些钱，就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就是真正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杂志，想要得到他的一些朋友的话，给他们公开一个渠道，然后就是这里可以得到我们的杂志，可以就是。也是我们的价值，就这样的一个渠道吧，所以就是没有直接性的针对的商业化的，就像把它卖出去多少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些。
对，因为我看你也
好，
说，
可以设计一个不赚钱的东西。
对，确实。
就南拉后面就是在后记里面也说，其实光靠工作室自己的力量是难以支撑杂志这个印刷出版整个费用的嘛。后面也是发起了众筹，相当于是用大家的力量来帮助这本杂志出版，其实也很不容易的。而且他还就是发行了之后也不赚钱，就是想让更，就你就纯粹想让更多人看到藏地足球人这些故事嘛。
对，然后就是后面的话，我们也经过一些其他的办法，就是比如价值的话，现在真的有人看吗？没有人看的话，我们还做这个东西的话，有意义吗？就是也经过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你们现在这个工作是还有做一些别的什么项目吗？
我们项目的话，可能跟在地文化有关联的一些，就是比如茶话呀、书记呀，就。这里的一些项目，还有就是，对产品的就是包装，然后品牌的设计，然后就是品牌的运营这块，然后还会做一些跟在地文化有关联的一些视频创作的一些项目，是这样的。
那就是有可以赚钱的项目，对吧？
对，有一些对。
就是相当于用这个项目养另外一个项目。
对，现在的话，我觉得做杂志的话，就是通过我们去年的就那样的一本杂志出来的话，它的这个资金可能就不成太大的问题了。就是 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把一年一年的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做出来之后，真的有人在看我们的这个东西吗？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焦虑点。然后就是虽然就没有人看它的话，我们要不要就是关注一些其他的手段，然后尝试一些更追求的一些观念，在想这样的一些问题。
现在你有收到一些反馈，说有人读了你的杂志之后有什么想法，他们会跟你讲吗？你有收到过类似的，就是这种反馈吗？
对，听过一些，然后就是有人给我提的，就是杂志的确是没有人看，然后就是不如把它当成为一个线上的就这样的一个媒体平台，然后就是线上输出一些内容，还有就是可以通过视频的一些形式，然后记录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东西。也讲过，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反馈吧，
确实，就现在做纸媒真的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事情。大部分人肯定也会劝你，比如说转线上或者做视频，这是大都能够预想到的。
对，所以就是
就是
我也一直很好奇的，就是你们做博客，它的受众率或者就是这个是怎么样的？
其实也都是相当于不求回报的做吧，但是。毕竟杂志是其实是量就是很重的一个事情，需要前后期大量的工作和金钱投入。就是我也是很希望你们杂志可以继续做下去，因为你说第二期也已经在做了嘛，就剩印刷了。现在第二期做完了吗？
现在第二期的话，就是我将到的第二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中文版的话，第二期我们的第一期的话是纯中文的一个版本。
第二期不是中文了吗？
第二期可以说是现在的这个中文版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期了。然后就是第一期的话，我们2021年就是出版发行的要一个中文的版本。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可以算是我们大致第一期了。然后现在做的就是第三期了，对。现在的这个的话，还是筹备的一个阶段。然后就是我们一直在想，要不要换一种方式。
就也在，这相当于是一种对现实妥协吗？还是说转型？
暂行吧，就是先是妥协，不是。就是如果是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之后没人看，真的就是不至于就做下去。然后就是通过别的一些手段的话，就是更多人能看到它，然后就是能销售它，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可以赚取一些别的手段来尝试一些其他的形式。
我觉得像杂志这种东西，它其实还蛮像，就是做一个播客集，因为就比如说有10个专访，然后前季、后季这种，这其实可以做一个12期的播客，就可能它的那个投入量可能还会稍微少一点，然后又比那个视频也会更简单一点，就是播客可以承载的那个冗余信息会比较多，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喜欢播客的一个原因。就是里面如果说几句废话，或者说有一些题外话、插科打诨的东西，播客你是可以留在里面的，然后听众对此也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抗议。
对，所以就是我们想，这如果是可以的话，就是，我们能把它当成一个视频的形式，然后以记录的一个形式，以一些短纪录片的一个形式，然后记录更多人的故事，要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的话，就是光做视频的话，我们工作
也很
室
重。
他目前的日院的一个。安排或者什么都不是很充足的，所以就是如果是可以的话，就是找一些内地的，也要做一些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人，然后就是跟他们就是合作做一些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我想着他的推广也可能会更好一些，可能会更多人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其实做杂志本身不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通过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就可以让你想要表达的主题被更多人看到，对吧？ 就无论
啊，
这个
对
形式是视
对对。
频还是在线的媒体，还是纸媒或者是播客，只要是这个东西能够更远的传播就 OK，对吗？
啊，对，其实我最主要的目的的话，就是足球这个东西跟我要一些连接，跟我有一些关联。然后就是通过这个内容的传达方式的话，青年文化和足球之间，它本身就是存在着比较紧密的一些联系嘛。然后这种的联系，就是以怎样的一个方式体现，或者把它更好的传播，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目的吧。对，本来我们做这个大众，就是没有更严肃的看待这个足球东西，它的商业性的一些东西，或者就是更正规、更专业化的一些东西，更想要的就是在地的青年和足球之间可以产生一些链接，然后就是把它广泛的能推广一些，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觉得可以在，我们可以共同探索一些别的，就是不管是媒体载体还是渠道的可能性吧。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就是如果听众或者说我们其他的朋友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可以互相帮助的一个事情吧。
对对，本来我们做大致的这个的话，我一直就是没有看待它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东西或者个人的一个工作，就是更希望把它成为一个很多人一起努力的成果，然后就是可以成为一个共创的项目，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这样的一个语言吧，更多人的声音，更多人的想法，更多人的故事，可以把它成为就是更多人的一个东西，不像把自己一个人就是自由的霸占了他所有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挺好，虽然就是以我们做播客的经验，就是感觉足球是一个逐渐被
边缘
淘
化，
汰没落的话题，对，就是不是藏地太边缘了，是足球太边缘了。
但是还能够在边缘加边缘的形式下做一个东西出来，真的很不容易。
对。
对，本来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足球跟青年文化之间真的要很紧密的一个联系。比如就是，他们的身份的认同或者视角的交流，然后市场和文化的符号，然后足球跟音乐艺术，然后就是更多的一些线下活动，然后自身的事业，然后再加上数字化的这个网络的影响，所以就是。更加的把足球这个东西带到青年群体的这个生活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我可以再问几个问题吗？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选足球呢？就是除了就是你自己，会有很喜欢足球过，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些，无论是音乐呀，还是什么艺术啊这些，就是无论是做藏地青年艺术，还是藏地青年音乐，我都觉得是一个比藏地青年足球会更吸引人，会更有助于传播的一个话题，就是。
也不是吧，但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足球，它这个东西的话，它的感染力非常强的，对吧？
是
对，我们
啊，
自己身在其中是这么觉得。
对。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万一就是你喜欢上了这个东西，然后它的感染力，然后它的代入感就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就是它像是就是有人就是喜欢上了吸烟。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就是，它跟在地的一些文化，然后万一就产生了一个关联的话，它的推动就是跟别人更大一些。
的确是这样，但是就是足球，只要你看进去了，就非常的迷人。但是，如何让大家喜欢上，这的确是一个所有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就是目前来说，能够触达的也是在球迷群体当中的一部分人，他可能就是对于还对足球没什么兴趣，或者只是对比如说潮流那些感兴趣，他可能就是很难让他们真正看进去吧。
也有这个问题，但是足球这个东西的话，它本身设计出来的一些球衣或者就是，就这些东西的话，也更潮流，然后就是要经历的一些连接的， 所以就是这个，也就是青年文化和足球的一种碰撞吧。所以就是我一直觉得足球它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载体吧，然后就是跟更多的不同的一些文化都可以产生一些连接，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哦，的确，我们从球说起，的确就也是这么觉得的。
对。然后足球它的话，跟时尚潮流，然后音乐、艺术，什么的东西都可以结合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
嗯，的确是的。那你现在在青海住的地方附近，你们那边的线下足球文化还浓厚吗？
线下足球文化的话。还行，就不是发达到就很大的一个程度。比如就是我们青海的话，青海玉树的它的足球都，氛围就是真的很好，就是可以拿它的这个足球氛围和它形成的这个文化的程度，然后就是跟内地的一些地方打比喻的话，也可能就是没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足球氛围，或者形成了这样的足球文化的一个体系，反而就是新疆跟我们的这个藏地的彝族地区，他们是反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相同点。我所在的这个青海的黄南渡这个地区的话，它的足球文化线下的文化氛围的话不是很浓郁的。我一直觉得藏地的这个足球的话，就是。以前它是1904年开始就是形成，然后再融入到藏族这个群体里的，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后面的话，慢慢就是大革命的一个影响什么的，它停留的消失了一段时间吧。然后在近期的话，它有可以说是慢慢的就是萌芽的一个阶段吧，它还没有形成非常成熟的，就是。球迷群体的一个基础呀，然后就是，各种设备的一个成熟的阶段呀，就没有这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阶段的话，还是很萌芽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每年都不一样的，就是慢慢的就提升，然后踢球的人的数量也慢慢的增加，是这样的一个阶段。
那你观察到在你身边，球场多吗？就是如果你想去踢球的话，你们一般预定什么样的场地呢？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地？就我们这边的话，没有太大的选择，然后就是露天的，就没有室内的球场呀什么的。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些选择。但是球场的话，这2年的话，确实，就多了许多。现在，球场的问题是没有，但是，踢五人队啊，然后就是踢大场呀，这样的一些选择可以有的，但是。外面在下雨，踢个室内的呀，就这样的一个选择还是没有的。
那你们有什么线下看球，就是大家一球迷组织一起线下看球的这种酒吧场地呢？
有一些，但是这些氛围的话还不是很浓厚的，就是没有形成了完全的分开房式的这样的一个。
哎，我想知道你们，比如说有这种线下看球局，大家都是用藏语在为自己主队加油吗？
有吧，藏语的、汉语的。
因为。
那你看球的时候，你脑中就比如说有进球了什么的，你脑中的那个声音，欢呼的声音是藏语还是汉语啊？我比较好奇这个。
汉语的，真的，就很多就是粤语呀，然后就是教学呀，就这样的很多的词汇的话，它是藏语里是不带的。
哦，没有了。
除非就是我们自己要先加一些，然后发明一些，是这样的。比如就是很多藏族地区的话，足球这个东西的话，行线的一个玩意，然后就是它是行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我们把它带入到自己的神话里，然后我们重新要给它取名，然后把它知识体系的形成一个，自己的语言，是这样的。
也蛮神奇的，
所以藏语里面，就是藏语里面的足球词汇是从汉语翻译过去的。
对， 可能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是开始直接用英语就是发音或者什么的，反正就是本身他一开始这些词汇都不在的，所以就是我们汉语当中的很多的词汇也是从自己外国语言英语直接移民过来的，
是
就
的，
是这样的嘛。
然后我看那个，就南拉之前也写到，就是说，像这期杂志，它的那个四位撰稿人都是女性，而且是也来自就中国各个地方，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嘛，而且其实可以，他们也是基本上属于志愿者形式来撰稿。
对，这个女性是来干活的。
你是怎么找到这些女性撰稿人的呀？都
之
是
前
朋友
我
吗？
们就发过一个，就官方的，就这样的一个计划吧，就是找一些撰稿人或者是这样，也要通过就是他来找到我们的，也有些人就是一直是我的朋友，是这样的。
他就看了之后觉得好感动，就是这本杂志其实是大家各种各样的，其实有像用爱发电发出来的这么一个产物。
对，所以就是在以后的话就是希望就是更多的来一起做一些就是跟不一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跟族群要一些紧密的连接，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把这个杂志的链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如果大家对这本《藏地足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购买，观
好的。
摩一下。
南拉能再用藏语说一下这本杂志的名字吗？
Pura 是我们的这个藏族语言里面，它是将被的意思。然后，反而踢球的很多人，他踢比赛或者就是他在这个竞技运动的概念里，将被是他的最大的一个荣誉或者荣誉的一个象征嘛。所以就是我们他那里就是当做我们杂志的名字是这样的。Pura 直接是藏族的这个语音，然后就直接写成了杂志的名字是这样的。
真的，就是这期节目聊到现在，是感觉也是良苦用心，一直在跟我们做播客，其实差不多，就是一直想要通过自己的一些行动，能够去，可能南拉是做出了更大量的、更繁重的工作，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影响更多的人，然后让那个藏地足球可以跟中国其他地方的更多人产生链接嘛，这也是南拉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链接两个字。
对，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从自己开始做，然后就是，藏地的这个足球的话，希望就是更好的能融入到中国足球，然后就是，在接下来的话，中国足球可以更好的融入世界足球，是这样的一个心愿吧。
很大的格局。
就是热爱足球就是这样的，真的就是能够把足球这个东西的好好的。听下来，然后好好的发展，然后更多人就是享受它带给我们的乐趣。
楠楠还有什么要就针对任何东西要补充的吗？或者有什么想说的？最后，
好像没有了。
就或者你有别的，就是你有别的还有在节目里宣传的什么都可以，不管
节
是
目里
杂志还
是
是
没的。
别的。
杂志吧，但现在今天的主题的话，主要是它的杂志和然后就是足球，然后就这样吧，就没有别的了。然后你还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对，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出来。然后就是到时候就是你们觉得不行了，把它建出来就行了。
好的呀，那就是今天非常开心，在2年之后终于邀请到南拉来做客，而且也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具体的、生动的藏地足球的一些画面，也知道南拉创办这个杂志有多不容易，并且就是希望这个杂志可以越来越好，然后藏地足球可以跟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人产生连接。
好的，也真的很感谢你们，就是这2年来一直都是我的原因，然后就是每
没有
年。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还不晚还不晚，好呀好呀，那就，
感谢南拉，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好的，拜拜。
拜拜。